Hello，大家好，我是 Justin。本音频为风言风语播客第19期节目，疫情之下谈谈远程办公的嘉宾访谈片段。那么完整的节目呢，欢迎大家订阅风言风语播客来收听。本音频采访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的 iOS 和 Mac 的开发者，目前呢，他是在一家外企的北京办公室工作，他叫柳东元。
这期我们的话题是远程办公，也是一个现在比较风口浪尖的话题了。那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X-Hacker 东元同学，他是一位 iOS 和 Mac 的开发者，目前呢在一家外企的北京办公室工作。那之前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 Mac App 的作品叫 Inbold， 相信也有很多同学用过它。那东元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柳东元，平时做一些 iOS 和 Mac 相关的开发工作。
那你现在你最近有什么新的那个作品吗？或者说一些小折腾的小东西？
最近其实没有什么，就因为公司其实要求我们
工作还是比较忙，
对，比较忙，事情也比较多。然后对，但是原来有一个 Inboard， 大家可能用过，是一个就是收集素材图片的一些一个工具。
对，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设计师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好用。哎，那最近你复工了吗？
这周还没有上班，然后下周一应该是第一天要开始工作，但是可能因为疫情还比较严重，所以可以继续在家工作。
哎，所以这个疫情对你的团队的办公方式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对我没有太多影响，因为我现在是在美国一家公司的，就是北京的办公室，然后我的组和我的其他同事都在美国，然后我老板也在美国。所以我日常虽然是要去办公室上班，但其实是就其实日常就是远程，所以我现在只是变成在家远程。对，
所以在疫情前后其实你一直都是远程的一种状态，对吧？
对对对，只是我还要通勤，就是但是实际上我是远程的一种状态。
哦，那就是远程的元老了。那目前远程办公的这种体验你觉得如何呢？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问题其实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我遇到一些问题，我给别人发邮件，然后而且我这个是有时差的嘛，就是其他同事都在美国，然后他可能第二天才会回我，然后我再回他，他再回我就第三天了，所以其实这个就不如面对面方便。比如说我美国的同事他遇到问题，他可以直接过去找人，或者他发邮件对方很快就会回。然后还有比如说我老板他知道我是远程的，所以他可能给我布置任务就会给我一些需求比较明确的，然后我自己可以折腾好的，然后要跟其他人经常讨论或者说跟其他组合作的，他可能就不给我了这个事儿。
你对于你现在这种远程的工作以及未来你可能还是这样远程的工作，你能接受吗？或者说你怎么去看？
其实也 OK，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刚才说有一些问题，但是其实大多数的事情还是可以就是远程完成的，而且我这边没有什么人打扰，我自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比如说研究一些事情啊什么的都可以，而且我自己就可以自己安排自己时间，比较灵活。
所以你的时间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包括你上下班时间呢？
包括上下班，比如说我一般可能将近11点才到，然后晚上会走的比较晚一点，然后白天有事儿我就一般就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所以其实很灵活。
那很像就是硅谷很多公司的那种Work at home 的这种方式。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那些活其实它都是一个一个 milestone 嘛，然后它其实只是比如说你这一个月把什么东西干完就可以，它不会要求你说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然后再加上我是这种远程，我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依赖关系，所以我就安排起来就很灵活。
所以你的项目也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吗？
对，是的是的，就是就不会说是就一般来说就是我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一个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就可以做完。
哎，那你其他的同事他们的项目也是跟你一样的这种比较独立适合远程的，还是说是根据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变化呢？
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不太适合远程，比如说它牵扯到很多不同的组件不同的部门，然后它这个就被迫去跟很多人要打交道，这样可能就不能不适合交给远程的人。当然一个项目你也可以交给远程的人，你也可以说是几个人在一个地方协作完成，就是这其实都是比较灵活的。
现在对于 远程办公和公司的这种面对面的办公，你有什么倾向呢？
其实我倾向于还是，就如果你二选一的话，可能还是面对面效率会高一点。但我觉得这两者可能是一个结合吧，就是你一定要去办公室，你也不一定每天都要去，就是可能可以，就比如说我需要去的时候，我去一两天，或者去一周去三四天，然后在家一两天，或者我有事儿的时候在家，或者我就是想放松放松心情，想换换环境的时候，可以在咖啡馆工作。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一个对融合的状态，就没有必要强求于一种工作方式。
所以你觉得远程办公它的优劣势是什么呢？相比于公司办公，
优势可能就是沟通的效率比较高，还有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很快求助别人，别人可以求助你，就是都是面对面的一个效率很高的方式。比如说尤其是 debug 之类的，就是你看着别人屏幕帮他去调试，肯定跟你打电话或者发邮件肯定效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远程办公的效率其实是不如公司办公的。
对，我觉得可能是，
这是劣势。
嗯，优势就是比较自由吧，而且像我经常就是有时候会去咖啡馆办公，就是其实我老板他知道，他也不管这个事儿，而且他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知道，然后这样我觉得有时候能让思路更开阔一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我需要，比如有时候我在家需要收一个快递或者有什么修水管什么的，我就可以在家，就是也很灵活，然后而且可以节省通勤时间，就是一天两个小时其实也不少。
所以刚才其实你也有提到，你希望的，你觉得未来可能是一种结合的方式是吗？你对远程办公的这种未来的形式怎么去看待呢？
对，我觉得其实工作方式不用强求于一种，就是还是要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和公司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开发者，那你肯定就是一定是远程的状态，或者就算你有一个工作室，其实你也是就相当于一个远程的状态。或者一些比如说一个，如果公司它有很多分开的项目由不同人来做，它其实就不用把所有人一定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包括你刚才说的硅谷很多公司其实它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比如说我一周有一两天我就不去上班，但是我在家也可以上班，就其实可以多种方式的结合。
那你觉得这种趋势未来在中国大陆这边也是会，因为经过这样一次疫情的这样的一次洗礼吧，我觉得。
对对，我觉得这次可能让很多人之前没有远程工作过的人开始远程工作，让他体会一下这个状态，那以后可能会考虑更多的远程工作。
哎，所以作为一个远程办公的元老级的人物啊，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那你给我们这些刚刚开始接触或者未来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都远程办公的人有什么建议或者小技巧吗？
如果说建议的话，我觉得因为远程办公是不需要通勤的，所以可能会缺乏活动，所以如果在家的话，希望能，对，我觉得白天可以多出去走走，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健身环啊之类的，就是确保那个
买个健身环，买个椭圆机什么的，
对对，不要每天那个糗在家里。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可能。
所以就是对身体的健康状况其实要有一定程度，哎，这个我之前也没这么想过，只是觉得在家里待着很憋屈。
对，因为你想上下班，其实就上下班人他每天自然的就会有，比如走几千步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如果你远程工作在家的话，可能就一天不出门了，然后叫个外卖，然后怎么样，所以长期下来可能身体不太好。
对，这个点还是挺好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的话题就都采访完了啊，谢谢我们的东元同学。
好，谢谢谢谢。